女儿秋雨因为白血病仅仅53天就离开了我。我们希望再生一个宝宝长得像秋雨一样，又希望她不再有秋雨的任何生病经历。然而3年后，子安出生不久却被发现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我问神，为什么你再次给我这样的重担？神在恩典中让我更加认识自己的真相和他的慈爱。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愿您平安。今天我们为您分享的这篇见证是由范正读弟兄所写的《风雨中的平安》，秋雨走后，迎来子安的日子。2014年12月28号，我们的女儿秋雨因为患有白血病53天就离开了人世，这是一个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巨大哀痛。境界先后2次刊发了我写的《秋雨在人间53天》，纪念患白血病去世的女儿和音频节目。看到不少有类似经历的读者留言，同悲苦共激励，我也常痛苦地发问，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种思念和痛苦呢？这需要时间，同样需要内心的盼望。我深深地知道秋雨已经在天父的怀抱里，那里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那里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地方，那里是世界上最能让人内心得到满足，心里充满喜乐和心灵感受完全爱的地方。我也相信神会带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相信神乐意赐给我们敬畏神的孩子。因着这份盼望，我们也更多的将这份悲痛交给了上帝，并且期待着将来再次的相聚。这4年半中，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8年5月4号，我们的儿子子安出生，却被诊断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现在子安就要满1周岁的生日，我希望再次有机会和大家分享这几年的酸甜苦辣。怀秋雨时，我们夫妻的感情很不好，常有咬牙切齿式的争吵，更是缺少忍耐和包容，两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在一起少不了磨合，对于如何成为合格的父母更是没有准备好。平时听到身边不少弟兄姐妹分享，妻子怀孕后，丈夫每天为胎儿祷告，每天读诗篇或箴言给胎儿听，用神的话语来引导未来的宝宝。我也希望这样做，但是由于夫妻常闹矛盾，自己灵命幼小，实际上没做过几次。经过秋雨离开的这3年多，一起走过患难，我和妻子的关系更加稳定，只是我们时常还在各自的情绪里，主要是失去秋雨带来的种种情绪。一方面看到朋友圈里的各种晒娃照片，看到教会里可爱的孩子阖家幸福的温馨场景，心生羡慕，另一方面又心有不甘，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有普通家庭的天伦之乐呢？通常我们最直接的反应就是逃避，不点赞晒娃照片，不参与育儿话题，尽量的躲开亲子游戏场面。一到假期我们就希望出去旅游，每当欣赏到美丽的风景，都会赞叹敬畏，心被疗愈。有时觉得两个人即使没有孩子，能够这样静静地待在湖光山色中也是一件美事。关于要不要再生一个孩子，我们夫妻的心态完全不同。妻子经常对我说不想再要孩子，觉得自己带不好孩子， 也不想看到孩子将来受苦，而我却完全不同。我相信神愿意再给我一个健康的孩子，像普通家庭一样，父母可以带孩子在家读书，到公园玩耍，去教会上儿童主日学。我甚至希望能够有两个孩子。可是由于头胎是剖腹产，所以我们计划再生一个孩子也需要极其谨慎的考虑，更不用说生两个孩子。秋雨出生在秋冬季节，妻子希望他的弟弟或妹妹能够出生在春夏，因为不想再次看到同样的场景，触动心里这条深长的伤痕。他希望宝宝长得和秋雨一样漂亮，但是不要像秋雨那样多病多灾。经过漫长的心理上和身体上的准备后，2017年夏天，妻子终于怀孕了。我很激动，再也不想错过曾经没有给予秋雨的胎教时间。我几乎坚持每晚睡前给胎儿读真言，和妻子一起祷告再睡觉。我希望一开始就把孩子完全交给神，正如诗篇所说，我的脏腑是你所造，在我母腹中你塑造了我，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睛早已看见。2018年5月4号我们的儿子子安出生了。我第一眼先看了一下他的手脚和五官是否都正常，他和秋雨一样，清澈的眼神，厚密的头发，红润的小脸儿，一切常规检查都正常。子安意为圣子耶稣基督的平安，从名字里能够看到我们是多么希望他一生平安健康。同时我们也知道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法保护他，任何一个意外，一个疾病，一个灾难都可以轻松夺取人脆弱的生命，唯有耶稣基督可以赐给人真正持久的平安。终于等到出院抱孩子回家的日子，我在车上看着外面五月的大好春光，路边到处都是盛开的月季，心中充满了对神的感恩。我畅想以后的生活就像这般花团锦簇，并且决心尽自己的能力来好好的呵护这个失而复得的孩子。然而沉浸在喜悦中没多久，回到家才几天，子安就不再是在医院里乖巧的样子，除了有时短暂的睡眠几乎哭闹不止。记得有一天岳母整夜未睡，抱着宝宝不断安抚，担心地说感觉孩子呼吸比较急促。往日的沉痛经历浮现脑海，各种紧张惧怕涌来，我们只能仰望神的恩典。我们在孩子身边祷告，孩子睡着后似乎呼吸平稳了。岳母身心疲惫，我赶紧订票接母亲来北京。宝宝晚上几乎每个小时都要醒来哭闹，四个大人轮番照顾，虽然辛苦，但我心里有个盼望，以为等他大一点就好了。子安出生20多天后肤色还是很黄，我们就带他去社区医院做黄疸测试，情况并不严重，本以为可以放下心来，医生却说出了一个更让人紧张的消息，子安心脏杂音很大，建议尽快到三甲医院做检查。这样的消息何等相似，近4年前秋雨因为腹胀第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医生说他有心脏杂音，怀疑是先天性心脏病。现在子安又面临相似的情形，我当时潜意识里马上就拒绝了医生催我们快去检查的要求。子安是我们一直向神祷告的孩子，而且产检期间和出生时的各项检查都正常，应该不会有心脏问题，信心再次迎来极大考验。我一边默祷着求主怜悯保守，一边显得不知所措，不敢相信这一次为什么再次重演。此时家中的妻子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她还在微信问我黄疸检查的结果，我没敢告诉她，生怕她崩溃。她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好，她的心绪还处在因为子安的到来而刚刚得到的一丝安慰与喜悦中。 我们开始不停地祷告求神怜悯，也希望医生的怀疑是错的。终于等到子安满月体检时，我们来到了北大三院。医生再次告诉我们，孩子的心脏杂音很大，要求我们做心脏彩超。妻子抱有幻想，小心地问了一句，是不是功能性杂音？医生的回答很干脆，不可能，那么大的杂音应该是室缺或房缺。全家人为此开始每天聚会和为子安迫切祷告。我希望这是个误会，说不定医生听得不真切，毕竟不是心脏专科医生，也许判断不准确，或者哪怕真有心脏问题，也期待神能够医治子安。煎熬的两周之后，检查的日子到了。当医生将超声检测探头在宝宝幼小的身体上按了按去，时间过得特别慢，如同再一次等待命运的宣判。结果让我们心灰意冷，室间隔缺损 3.9 毫米，肺动脉高压，卵圆孔未闭，心房心室增大，二尖瓣三尖瓣反流。此时是六月末，天气极其炎热，我却感到如坠冰窖。我很愤怒，为什么神不赐给我们一个健康的孩子呢？有教会姐妹的同学在儿童医院心脏科做医生，建议我们尽快去儿童医院做全面检查，因为情况比较严重。我们在网络上搜索各种信息，一查吓一跳，室间隔缺损伴有肺动脉高压的预后非常差，需要尽快的手术，否则连手术的机会都丧失了。而一周岁的手术成功率是 99%， 六个月不过才 90%， 小于六个月失败率很高。子安才一个多月，手术的话岂不是九死一生吗？结果越查越是害怕，我们开始了以泪洗面、茶饭不思、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甚至当有的弟兄姐妹想来看我们，都被婉拒，因为实在是没有任何力气，不想说任何话。子安此时长得越来越可爱，也很活泼爱笑，我们每天看着他，实在太喜欢他，内心在流泪，好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他这样的笑。子安在这段时间里表现出来了很多症状，我们几乎都以为这是心脏问题导致的。子安平时非常容易满头大汗，呼吸急促，甚至有时候听起来像喘不过气来，并且伴随着喘鸣音。在其他孩子练习趴着抬头和翻身的阶段，子安却是鲜有练习，加上平常哭闹多，妻子很担心，常常彻夜难眠，精疲力竭。绝望之中，我们开始向神祷告呼求。当我走在路上，我经常仰望天空，伸起双手向神祷告，这蓝天白云、宇宙星辰、花草树木都是你创造的，我渴望在子安的身上让我亲眼看到你的慈爱和能力，使我的口来赞美见证你的荣耀。有时我内心很痛苦和软弱时，会向神发问，为什么再次给我这样的重担？我们伤了一次还不够吗？不能给我一个像普通人一样的家庭生活吗？而妻子也开始认罪反省，她觉得自己这些年来虽然坚持去教会，但是心里充满了各样的苦毒怨恨，嫉妒那些生养孩子非常顺利的家庭，也因此对弟兄姐妹非常冷淡，也不愿意去关心有困难的肢体，求主赦免她的罪。当我把子安的病情分享给公司团契，几位弟兄姐妹热心地帮忙咨询了几位不同医院的儿童心脏专家，大夫们大多认为子安的病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建议六个月大时再复查。这个消息让我们得到一丝振奋，但是仍然没有放松祷告，毕竟有很多孩子在出生几个月后病情加重。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有好好祷告，好好照顾孩子。此外，因为听说大多数社区医院不给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打疫苗，所以子安七个月前都没有打过任何疫苗，求神来保守他远离各样的传染疾病。不久 曾在公司团契的一个姊妹带着一个弟兄来看望我们。姐妹曾经身患强直性脊柱炎不能走路，后又被确诊为重症肌无力。她在死亡的边缘被神医治痊愈，她身上有很多见证和对神的信靠，给我很多帮助。弟兄自己是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孩子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但是神都医治了他们。他们的探访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也更新了我们对苦难的认识。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上帝改变，苦难就会让我们陷入苦毒、埋怨、气愤和绝望中。当我们的生命被转换，苦难就会成为祝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公司团契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热切地为子安祷告。这次我非常希望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参与进来，一方面是给我们在软弱中很好的后方支持，我深知带祷对我们家来说是多么重要；另一方面，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经历和见证神的大能，做成在子安的身上。我有这样的信心，这也是我向神的祷告。当苦难发生时，神不单为了我们一家，他希望借这个机会祝福到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苦难中的人可以亲眼看到神的恩典和神大能的同在。为此，教会专门成立了为子安的祷告群，这样我可以经常分享子安的带祷需要。子安不到三个月大时，因为小区整修，我们带子安回老家住。老家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来探望子安，有几个姐妹是姥姥的朋友，更是每个星期都专程来祷告。老家这边的教会牧者是一位很有属灵恩赐的长辈，他为子安按手祷告的时候，从神得到大大的感动，泪流不止。他说，你们放心，神已经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为子安祷告，但我们还是常常信心动摇，特别是孩子有症状的时候。子安有过几次严重的哭闹，喘气十分急促，当我发信息到祷告群里后不久，子安就有明显的好转。接下来的几天，他的气喘和异常的喘鸣音几乎不见了。从大家同心祷告的第一天开始，就看到上帝大能的手在其中，那时我真的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后面几个月里，症状出现反复，有时持续半天，有时持续好几天，这个过程依然不断考验我们依靠神的信心，但我们已经看到神的大能这样真实地坐在子安身上，他的呼吸问题持续的天数越来越少，越来越茁壮成长，只是翻身和爬行比其他的孩子晚很多。想到半岁大时要去医院检查，我依然很不情愿，特别是想到子安去检查的时间几乎就是我们几年前带着秋雨去儿童医院做检查同样的月份。当时我们听到医生告知秋雨得了白血病的绝望消息时，那个泣不成声无法接受的场景一辈子恐怕也不会忘记。想到这些，我的心情极其复杂和矛盾，我真想逃避，我真想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等到子安七个月时，我们带他去全国最好的阜外心血管医院复查。去检查的路上，我似乎没有了第一次带秋雨和第一次带子安做检查时的担心。这段时间在祷告中和弟兄姐妹一起经历神的恩典和同在，给了我更多信心。从开始检查就已经看到神的恩典，孩子要先吃了医院给的药，睡着之后才可以做检查。第一个检查室里的医生态度很不友好，他们不想等孩子稍微安静下来就打发我们出去，我们因此重新刷卡排队。另一个检查室的医生非常有耐心，不断地安慰孩子，而子安喝了一口药就吐了，孩子也没睡着。但是奇妙的是，到检查时子安差不多睡了，他本来睡眠很浅，我们担心仪器放到胸口上时他就醒了，但是神帮助子安，让他整个过程非常配合。在预约这次复查时，我曾先到医院问过专家，子安这种情况 将来自愈的可能性有多大。他告诉我大概 10%。 那时我更加确信，如果将来子安真的痊愈了，一定是神的作为。当我们看到检查结果显示室间隔缺损只剩下 2.2 毫米，就知道情况好转很多，不由得欣喜万千。在检查室外挤满人的走廊一个小角落里，一起激动流泪祷告，感谢神奇妙的恩典和医治。专家告诉我们，孩子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只要小于2毫米就可以一辈子不用做手术，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并且建议我们半年后再复查。我们之前担心孩子的心脏问题，中断的疫苗接种也可以补打，医生还特意给我们开了可以打疫苗的证明。我的内心似乎一块沉甸甸的石头终于被挪开了，让我看到神真的安慰了我们，他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他的恩典够我们所用。现在子安一岁了，越来越可爱，越来越喜乐。自从复查后，子安几乎很少表现出原来的那些症状。我们曾经担心他不会爬，但是在10个月大的时候，突然有天他就会爬了。现在他已经是一个超过27斤重的胖小伙，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很开心地玩耍。他很喜欢扶着墙走动，每每抱着他坐下来时，他都想站起来继续走走跳跳，似乎要尽快地站起来去探索神创造的奇妙世界。回首秋雨离开我们之后的这几年，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是一条直线往上或者往下，而是像一条波浪起伏着。我们有过在神面前真心的认罪悔改，有过对神的抱怨，对身边人事物的不满，有过对神的信靠和仰望，也有想过离开教会不想祷告的时候。我越来越认识到人心太复杂，也极其诡诈。我对自己的内心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看到自己的败坏是什么，看到自己曾经抓取的是什么，而这些在顺境中很难发现。每每回顾，我深深地觉得自己是多么不配得到上帝给我的一切。现在我无比的感恩，更是惊叹上帝为了成就他的美善，竟然对我是百般忍耐。正如一首圣诗所唱，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哪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神从来没有放弃我，甚至调动万事在我这个渺小不配的罪人身上来成就他的旨意。我更深地明白，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同样，我相信上帝对每一位听众都存着无比的慈爱，前提是你愿意接受他的这份爱。如果你接受了，而且存着谦卑顺服的心，他的恩典定会源源不断地赐给你，让你真实地经历到。也许他给我们的工作、家庭和生活，按世界的价值观来看并不是最好，可能我们在当下还不能完全体会和明白，但将来一定都会明了。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生育秋雨和子安的特殊跌宕经历，让我深深知道神是完全慈爱的。虽然神不一定会医治每一个疾病，但一定怜悯我们。苦难 终究会过去，因为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境界有声，愿境界扩张你我的境界。